弟兄姊妹，圣日平安。今天读的雅各书这节经文是关于这个教我对良人的一个恩典的反应。我们雅各书学了一次啊，学了一节课，那一节课是讲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六、第七。那句经文呢是良人告诉佳偶，他说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要到莫药山，我要到乳香港去。什么时候回来呢？天气凉风的时候，日影飞去的时候，我就回来。这个下面一句话说呢，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这就表示呢，这个耶稣告诉他的教会说，我要走的路程是到莫药山。我们讲这个莫药山就是受苦的哥哥他啊。那到乳香港呢，就是指着他的复活，他的馨香啊。那到什么时候再回来呢？日影飞去，天气凉风，日影飞去就回来，也表示这个世界发生变化呢。日影也飞去了，黑暗了，这个天气凉风就是不温暖了。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回来了。那他希望看到这个佳偶呢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他希望他的教会呢是在圣洁中来等他来。今天我们读的这句经文呢是讲这个佳偶对良人说的一句话，也像我们说的话。他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这个王肯定是指谁呢？这个王肯定是我们每个信徒心中的耶稣。我们对耶稣有许多的这个称呼啊，我们称他为主啊，雅各书里称他是良人啊，我们也称他是王。他有天在我们，他今天在我们心中，他的地位呢也是有王者的威严，他来统治，来管理我们每个人的心。这句话呢，如果放到一千年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呢，玛利亚呢，带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呢，来膏在耶稣身上。在公元前一千来年，九百多年以前就有这个香膏了，就有拿达香膏了。这个香膏是至贵的真拿达，据说这种是喜马拉雅山上一千多公尺以高度以上的那一种植物的一种根啊，取下来的，以后把它榨成这个很贵的，在印度那个贸易里面呢，有这种香膏呢，能够卖到各个地方去。在耶稣那个时代呢，那个蒙大恩的玛利亚呢，就在耶稣受死之前呢，就到了一个西门家，就把这个拿达香膏玉瓶把它打破了啊，就膏在耶稣的脚上啊，用头发擦干，用眼泪来湿了耶稣的脚。这个故事大家，这个世界大家都熟悉啊。当时呢，有人不高兴，有人不高兴。不高兴的原因呢，是说这个拿达香膏太贵了，这瓶浪费掉了。他说拿了三十两的银子的香膏来倒在这里啊，浪费掉了。如果卖了的话呢，可以去救济穷人。当然，他这个是借口啊，他是借口。那耶稣当时呢，又说了一句永远让我们记得的话。耶稣说，你不要难为这个女人，她在我身上做的是真美事啊，她是为我安葬的所做的。那耶稣说这个话多伤心啊，多伤心啊。他说我现在要死了，要安葬了，你们还以为这三十两银子放在我身上是太浪费了啊，她是为我安葬的所做的。耶稣后来又加上一句话说，我告诉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传这个福音呢，一定要讲讲这个女人在我身上所做的，当作纪念。 耶稣要为这个女人这个举动呢，要为她证明，而且呢要为她大肆宣扬。他说这个女人所做在我身上这件事情，无论在哪里讲的时候都要讲。为什么？因为她对我的恩典有回应，她对我带在她身上的恩典有所回应，有所表示。这瓶香膏它是她一生中间积省起来积蓄下来的钱去买这瓶香膏，今天膏在我身上。他是，我说过了，如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支持他能够忍受到最后的那个力量，这瓶香膏是起了不少的作用啊！你看门徒都逃走了又否认他了。撒旦那个时候攻心呢，攻耶稣的心，就是说你这个死有值得吗？你这个死值得吗？你的门徒都不认识你都否认你，你现在为他们死干什么呢？但是呢，这瓶香膏的香气呢，在耶稣身上的支持他忍受到最后，为我们成功啊！耶稣说，世上有一个人，有一个玛利亚，他在我安葬的时候，为安葬之前为我拿了一瓶香膏来膏在我的身上，我就为这么一个人死也是值得。所以恩典是需要有回应的，恩典如果没有回应的那个施恩的人也觉得，我做的有价值吗？我牺牲有价值吗？我的帮助有价值吗？恩典需要回应。所以这个佳偶说，王正坐席的时候呢，我在拿打香膏发出香味，就是我要带着香膏去。我来到我的王面前，他这样带我，请我去坐席。坐席就是什么？享受我，和他一起享受我。耶稣不是邀请他说篱笆外的那些瘸腿的、瞎眼的、那些残疾的都来嘛，来到我这个宴席上面坐席嘛。那我们今天有时到耶稣面前坐席犹太人不要了，犹太人说我不去，我太忙了。这个福音的这个邀请发给大家的时候，他们说，我这不值得去，因为我这里有许多事情去不了但是呢，耶稣说，那个王说，他们如果不来，那好，那就把请帖发到什么？发到这个大路上，在篱笆外面，在那些上帝原来这个选民范围之外的那些人无论谁。瞎眼的、残疾的这个耳朵聋的，无论什么人都请他来。经常说，这个宴席上面就坐满了宾客。我们今天不是去坐席吗？王正坐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宴席上去坐席的时候，我们带什么去？我们带什么去？就是说我们在这位耶稣基督面前，我们要存着什么一颗心来向他回应呢？我正坐席的时候，我在拿打香膏发出香味，我们带着一瓶香膏去，我要带着香膏，我要把香膏把它打开，或者玉瓶把它打碎了，我要使这个香气能够发出来，让我能够有所享受。那王有所享受。那今天讲，那有很多人可能是来聚会的时候，我是空空来，我是空空来的，我没有预备拿打香膏。那我到上耶稣面前来，我也没有预备什么东西，我不用预备，你也要什么？要拿打香膏。有时候可能你也没有表露，你也没有感恩的心来向主表露。你说我心里很感恩，但是我的拿打香膏没有打开，我也没有发出香味。你又是带着香膏去，又带着香膏回来，你还是原原本本的，没有一点点回应。所以这个是我的拿打香膏发出香味，是表示我们要有所表示，有所感恩。感恩是要表达的。我们以前有个故事说，那个母亲来服侍那个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脑瘫的是脑瘫的。那个母亲服侍他，这么辛辛苦苦，那个母亲辛苦了，她有个叹息，她说：“孩子我这么服侍你， 可惜就是你一点表示都没有。我这么辛苦，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一个孩，一个做父母的人，这个对孩子的成长，他希望孩子对他的爱都有所回应，有所表示。叫一句爸爸，叫一句妈妈啊，拥抱，这个都是什么？对这个爱的一个报赏、报答。所以呢，恩典是需要回应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讲讲这个回应里面有几种这个表达啊。一个就是颂赞，一个是颂赞。我们说赞美诗是拿来唱的，不是拿来唱的，其实是拿来什么？拿来感恩的。就像习近平这个讲话里面有一句话说：“房子不是拿来炒的，是拿来住的。”啊，大家在下面鼓掌。就说我们这诗歌，我们用诗歌来什么？心唱、口唱、心和。诗歌是用来颂赞的，是用来赞美的，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恩的一种表达，啊，诗歌不是拿来嘴巴唱唱的，是拿来心灵里面激发出来的一种回应，对恩典的一种回应。我们圣经中有好几些诗篇不用说了，诗篇是大卫啊还是其他诗人激发出来。我们诗歌里面有很多的诗歌呢是。恩典临到以后发出来的颂赞，我们第一篇诗歌最大家熟悉的诗歌呢，就是在锡安山上，在耶稣基督不离海上还要唱的那首歌，叫做什么？摩西的歌。啊，那个是不离海上还要和弹着金琴唱什么歌？两首歌，他说摩西和羔羊的歌。那摩西的歌是什么时候唱的？是在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红海一分开，以色列人一过了以后，大家就在红海的这一边看着什么？看着那些埃及人的军兵车辆都淹没在红海里。哎呀，他们毫发无损的过来了。这个时候呢，在红海的这一边呢，用什么来向上帝表达感恩呢？经上说，米利暗呢就带着众妇女啊，击鼓跳舞啊。就唱一首那首歌呢，我不知道是谁写的，肯定是摩西写的吧，啊，叫摩西的歌嘛，啊，也可能说摩西就是他们的领袖。这个时候呢，这个摩西的歌就来颂赞上帝，啊，圣经上把这首摩西的歌就放在启示录书里面说，到伯利海上还要弹着金琴来唱这首歌，就拯救的歌。我们对上帝拯救恩典有所回应，就是说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他，啊，用诗歌来赞美他，用音乐来赞美他，啊，用我们的歌喉来赞美他，啊，哈娜生了撒母耳，啊，怀孕生撒母耳，这个时候有一首哈娜的歌，哈娜的歌。一个没不会怀孕的受欺压的被人藐视的一个妇人，在上帝面前祷告以后得到一个恩典，她怀孕了。今天什么能够从低头啊被欺压的状况里面站起来了啊，这个时候呢她享受了这个恩典，她就向上帝感恩。写了一个名著名篇叫哈娜的歌。后来呢，玛利亚怀孕，她虽然说她是要背十字架，但是她也向上帝感恩，她说我心真主伟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那这就是玛利亚的颂赞的歌。这些都是什么？就是约伯呢，就是约伯呢，就是在苦难中间他还没有忘记了赞美。这是约伯，他觉得这个苦难领导是我人生中这个遭受的打击，别人不理解，但是我领会，啊，我领会，啊，虽然今天我遭遇损失，我遭遇了一些人所意料不到的一些击打，别人无论怎么看，但是我呢，向上帝感恩，他说我赤身出母腹，我也赤身归回，啊，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所以我想我们对主的恩典呢有所回应，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颂赞，大家把颂赞呢当作感恩啊，我们一种表达啊。 表达。所以怀柱里面有这样讲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侍奉呢，有诗歌，有祷告，有聚会。这三样呢，在上帝面前同等的价值，一样的。你用颂赞、用祷告、用聚会来回应上帝恩典，这是一种表达的方法。感恩，这是我讲的，我们讲的这个回应，这个拿达香膏一打开来呢，第一个就是颂赞。第一个是颂赞。好，我们讲第二个呢是感恩。感恩，秦安西赵新邦牧师讲的，就是那个十个大麻风来到耶稣面前来，他得了医治，他们都得了医治，但是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呢没有忘记回来感恩。那九个人呢，在他肉身上有需要的时候，他来向耶稣求希望能够洁净，耶稣洁净了他们，医治了他们，他们马上就焦点就转移了，哎呀，麻风病好了，这个被判死刑一样的这个病，和世隔离的，和家人隔离的，不能够见面的出去的时候都要什么高声说，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隔离在那个地方，如果出去走走呢，他一定要叫别人小心，不要和我接触，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你说这是什么个状态这是什么状态？大家知道以前那个刘少奇，刘少奇当作这个最大走资派被打倒以后，他关在那个秦城监狱有人说他后来得了重病以后要自己去打饭的呢，那个饭放在那里，这里只有20米的距离，20米距要排队要去拿这个饭，他20米距离可能要走一个小时了。你不要以为稀奇而是你好好的人觉得很方便他走着20米要，我看到一个老人家要跨过那个水，那个有一趟水，那个老人家跨过那个水我出去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出去的时候看他在那里，结果那个回来的时候还没有跨过去，很困难的，他走20米距离可能要用一个小时，走到了以后要拿那个饭，那个人冲他说，你要说一句话，说什么话呢？达到刘少奇，这个饭才给你吃。你说那个大麻风不是这个样子吗？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他要叫人告诉别人说你不能接触我因为我是不洁净的。这么人医好以后忘掉了，他忘掉了医好他的是谁，马上就什么回家，我回家的事情多的是我多的是我老婆多少时间没有见面了那个时候我的地荒了，不知道什么状况都不知道了，有人说我儿子长大了我可能都不认得了有人觉得我还有很多事情要紧，我要去先去看看，把这医好的那个人就忘得一干二净。有天有个人问我一句话，他说牧师啊，恩典和恩赐有什么区别恩典和恩赐有什么区别？我说恩赐就是上帝赐给你的健康啊、平安啊、喜乐啊、钱财啊这些，恩典就是耶稣本身，就是救恩。有人救恩不要，那些都要。在上帝面前呢，健康、喜乐、平安什么都要，但是耶稣不要。这个你把恩典忘记掉了，把这个恩耶稣基督对他的好处都忘记掉了，所以呢，那九个人都走了。农村教会有一个信徒，他呢病了好久，病了好多年。病了好多年，用尽了一些方法来到这个医院里，后来没有办法到教会里来。教会来呢，他也说，他说 啊，我如果好了以后，就是我在地方里是会，地方的人，我这个村庄里的人都会什么认为耶稣好，但我这个病出名了啊，病出名了，耶稣能够把我医好呢，就像那个腌过那个咸的鱼呢，会游了，会化身一样的，哎，果然好了。聚会两个月呢，祷告两个月呢，果然好了。好了以后呢，来聚会两个安息天就不见了。为去探访他，去看看他，说为什么你不来了？他说：哦呦，你看我还现在还有时间去聚会吗？他说我家里这个光景，我还有时间去聚会吗？是的了，事情这么多，我病了那么多年了。你说人呢，活着呢，有一口气呢，就觉得事情干不完，气断掉了呢，事情什么都放得下，什么都放得下。哎，这个那个撒玛利亚人呢，他记得，哎呀，我好了，我应该感恩。他到耶稣面前来呢，就向耶稣向他感恩赞美。所以耶稣趁这个机会呢，就讲，他说：“那一号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那九个在哪里？这个多悲伤呢？啊，这句话多悲哀呢？那九个在哪里呢？到哪里去了呢？啊，就失落了嘛。就是说，那九个失落了嘛。医好了有什么用呢？病医好了，再活个一百年也没有用，是吧？你没有耶稣得到，后来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的，平平安安的去了。”这是一次再一次的拯救。那个救呢？当然是救了，是肉身都好了，还不是救啊？耶稣在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呢，平平安安回去吧。那这个信救了你才有用啊，不感恩呢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个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心存感恩。有人说感恩是种心情，感恩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啊最好的，对你有好处的心情。”感恩不是为耶稣而感恩的，啊，也不是我今天感恩了以后耶稣高兴，耶稣开心，啊，我不感恩的耶稣不开心。其实感恩是对你有好处的，上帝安排的什么都是为你的好处，安息日也是为你的好处，感恩也是为你的好处，奉献也是为你的好处，什么都是为你好处，不是为耶稣做什么事情。这一点我们千万要记住，也不是说我今天我向上帝感恩，我赞美上帝，我唱首歌给上帝，上帝就喜欢就高兴，他就有荣耀就体面。你不要以为我做一件事情是为上帝做的，你做事情不是为上帝做，上帝教你的都是为你的好处而做的。正如耶稣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啊，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你的好处设立的，不是啊，安息日为耶稣设立的。哦，这里有几个凳子，你们坐在这里就做礼拜，向我唱唱歌，我就很开心，啊，你们不唱歌不来礼拜，我就不开心。不是的，耶稣说是为你设立的，你来到这里做礼拜是为你的好处。感恩也是为你的好处，上帝不缺少赞美，天使那么多，所造万物都在那里赞美，缺少你一个人来赞美吗？缺少你一个人来感恩吗？不会的，上帝都是为你的好处，你有感恩的心，你的灵性就喜乐，就平安，就健康。我说有两点，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有美好的心灵，第一要感恩，第二要知足。如果你不感恩，你不知足，你这个灵性状况就处在一个什么病态状况，就不好了。感恩是你心里喜乐，你就被感恩所充满的一个人，灵性是健康的。有一个啊，有人说我很烦了。我很烦，他这个人比较富有，比较有钱。他说我很烦，这个也问我借钱，那个人也问我借钱。 是的，有钱人呢就很烦的，很烦的。我说，向你借钱好吗？如果你犯一个范围想一想，我如果今天穷得向别人借钱，那不好。有钱要感恩啊，不要烦呐、如果你这样有钱人在烦，你这个心灵就不健康了。这个有钱对你有什么好处？又不喜乐，又没有享受啊！你感恩稍微享受啊，心灵不健康呢，你就我有钱呢，哎呀，真烦，真烦。有个姊妹，他说我呢，时间都花在什么？都花在去探望弟兄姊妹。那里有病，这个有病，那个有病，都叫我去帮忙去祷告。你说我这么忙啊，去祷告，他就觉得，浪费时间，好像时间都被别人为别人用了。有一天呢，生病了，重病，躺在床上，不是躺了几天。来看望的人也不少，一批一批人来看望他。这个时候他有个总结，哎呀，他说上帝，还是不要病好，还是让我去探望别人好，不要让别人来探望我。是的，一批一批来探望你，你躺在床上，你去探望别人，不是你的应该感恩你的高兴的事情吗？你要叫别人来探望你，你才高兴吗？有一天我讲这个道的时候，那个姊妹说：“是不是说我？”她说：“我不是说你啊，你可能就是这个状况。一个感恩的人呢，他呢凡事谢恩，耶稣基督带在我身上的事情，我要都要感谢，都要赞美。这样呢，我们在耶稣里面的生活就会快乐，快乐的心从感恩来。”学会感恩，我们要学会向上帝表达，我们要向上帝说说，祷告的时候也讲讲感恩的话，耶稣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恩，耶稣知道这个感恩的心对你有好处，不是为别人，乃是为你自己。好，第三点，忠诚。如果你对那个恩典能够有感恩的心，我们是有所表示，我们的人生会有认定，我们就会忠诚到底。我们对耶稣也一样，耶稣是救了我们的，我们应该有对他有忠诚到底的一颗心。我们刚才我说过了，这个玛利亚香膏拿来膏耶稣，这个玛利亚是跟耶稣到十字架下面的一个女人之一啊，她呢不怕困难，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害怕啊。今天把耶稣就当这个囚犯，当一个政治犯来处理呢啊，把他钉十字架，我今天还是什么认定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所以呢，他没有害怕，他跟耶稣到十字架下面。没有离开，所以表达一种感恩就是我们对主的忠诚。其实我们说信仰要跟耶稣到底，肯定是恩典是在我们心目中是占一个主要位置啊。信耶稣不是朝三暮四的，你今天如果没有对这个恩典认识呢，你不会向他感恩的，你就今天可能信，明天就可能就不信了，可能一下子潮起潮落，刚才唱的歌起起落落，你潮起潮落，你可能一下子低一下子高，你心灵里面就有经常会冷淡，有的时候会离开。对主啊，恩典如果认识它的价值的，你会对主保持一个忠诚到底的一颗心。又回到原来那句话，王政坐席的时候，在大卫王的时候，在他的宴席上面有个人和他一同坐席。大卫登基呢，做王40年， 做王四十年，西布伦做王呢做七年，在耶路撒冷做王做33年啊。西布伦做王的时候只有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拥护他做王。后来呢，做了以色列四个支派的王，他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哎，那个为什么会登基到耶路撒冷做王呢？那个大卫做王是扫罗死了以后，扫罗是第一个王嘛。扫罗呢一生来追逼大卫，要害大卫，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因为扫罗觉得这个女婿啊，大卫是扫罗的女婿啊，哎，这个女婿呢会争我的王位，所以呢扫罗王一直来追逼大卫。所以大卫在苦难中间所写的那些诗歌啊，诗篇里面很多都是苦难里面写的，在山洞里面啊，在旷野里面东逃西躲，那么这些事迹呢在圣经上都记载下来了。后来扫罗在一次战争中间死掉了，拔刀自杀了，扶刀自杀了，自杀了以后呢，大卫就做王了嘛。那个王他是公认的，大卫是大家公认的配做我们王的一个人，所以呢大卫就登基做王了。后来呢到耶路撒冷做王了。这个时候大卫想起一些事情，大卫说，扫罗家里还有没有剩下的人？扫罗死掉了嘛，扫罗的儿子约拿单也死掉了嘛。这个时候呢他说，扫罗家里还有没有剩下的人？这对我们这个政治家来说，这个话一讲出来别人会误会，那扫罗家有没有剩下来，是不是要株连九族啊？啊，今天做完了，是不是要把扫罗家的人杀得一干二净呢？有人说有，在哪里？在那个山地里面，在山地里面啊，他说他有一个约拿单有个儿子啊，他是叫米非波设。大卫说，好，你知道，那就把他请来。那么这些人就去找嘛，找到山地里面，把米非波设请过来。米非波设是什么状况呢？是什么一个状况呢？两条腿都是瘸的，是个瘸腿的人。那他是五岁的时候因为听到他的爷爷他的爸爸在战场上面死掉了，他的奶妈呢就抱起来要逃难的时候呢掉下来，不小心呢把他两只腿都掉得瘸的。所以这个米非波设是瘸腿一个人，把他请到王宫里面来。你说当时米非波设什么心情呢？这个米非波设想呢，那要对我开刀吗？啊，他要怎么把我杀掉？他就在我面前战战兢兢。王说，米非波设，你不要惊慌，我要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我要施恩给你。啊，我要施恩给你。啊，哎，这是他想不到的哦。这个王叫我来，还不是要追究我这个爷爷啊，对他的这个仇恨，那种心情，现在要对我要施恩给我啊！他说，我要把你爷爷以前那个产业，都要归还给你，啊，要归还给你，而且给他说一句话，最后说一句话，我们和这句话有关系的，而且呢，你要和我一起吃饭。你要经常在我的宴席上面，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我要请你来和我一起吃饭。这是什么状况呢？那个米非波设就说，王啊，我在你面前算什么？我是条死狗啊！哎，这个表达是真的是的，我是条死狗。我看看自己这个状况，谁能够看得起我啊？怎么会在你眼前这么蒙恩呢？所以你以后你看，以后大卫这个王宫里面王子啊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宴席上面就有一个人啊，两条腿呢是瘸的，就抱来坐在这个地方和王呢一起吃饭。大卫的伟大就在这些地方。他用约拿单的缘故，约拿单和他是好朋友，生死之交。 啊，我们用世界的文景之交啊，生死之交啊，忘年之交啊，这个冤难丹和他是生死之交啊。这个冤难丹呢，是爱大卫胜过爱自己性命的一个人，如同爱自己性命一个人啊。所以呢，他对他的儿子呢，这个恩待有加。他说：“我要得好好的待他。”你是每天呢，米菲布是坐在这里吃饭呢，他不是吃饭了，他是领受恩典的啊。他每餐饭吃进去都是领受恩典的。这个王对我这么好呢，我应该怎么报答呢？我有什么办法报答啊？你说个瘸腿的人，这里是王啊，这个是王，一无所缺。我是一个瘸腿的人，我还有什么办法来报答这个王对我的恩情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一样的吗？耶稣什么都有啊，上帝什么都有啊，上帝要你什么东西吗？经上说千千山上这个千千山千千万万的牛羊都是我的啊，地里的东西宝贝都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上帝要缺什么？像我们如果在王的宴席上面来坐席的时候，你会想我应该怎么报答呢？我应该怎么报答呢？这个时候你有什么办法报答？像米菲布设一样，我怎么来报答呢？我怎么来报答呢？有一天情况变了，情况变了，大卫的儿子要造反了，大卫的儿子要造他爸爸的反了，要夺他爸爸的王位了。这个时候年轻人啊，勾结一般人呢、就拉拢一般人呢，就在那里另立山头。这个时候呢，号角一吹，他说亚沙龙做王了。他的儿子叫亚沙龙啊，他说亚沙龙做王了。这个亚沙龙是圣经中间讲的一个美男子，这个美男子呢，没有一个人和他可以和他相比的。啊，这个美男子呢，圣经上说的头顶到脚呢，没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疤，有个瑕疵啊，就连一个什么，就连一个黑点都没有。这么一个人，这个美男子要造反，儿子要造反，一吹脚呢，大卫就觉得不是他的对手了。大卫知道了啊，自己年龄要老了，他呢年轻有为，号召力又好，早就做好准备了，每天呢在群众中间呢做一些工作，思想工作啊，经常呢在城门口人多的地方，看见有人在那里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出什么状况呢，就去靠近他，什么事啊，什么事啊，那些人说，哦呦，我这个冤枉了，官司打不赢了，他什么事啊，哦呦，我爸爸老了，我爸爸老了，我爸爸老了，真的真的真的，我很关心你。这样的，他每天在那里收买人心。所以呢，大卫老了不知道是个状况，直到现在他造反没有办法来逃。耶路撒冷守不住了，他只能逃。大卫一逃出耶路撒冷，你看形势就变了吗？啊，一个做王的人现在怎么？现在要逃了啊！所以呢，情况一变化呢，什么人都出现了，人心都会暴露出来的。那些原来对他表示忠心耿耿那些人，真相就露出来了啊！真相就露出来了啊！所以大卫呢，经常说赤着脚、蒙着头、披着蒙灰，一边哭一边上那个橄榄山。大家知道橄榄山是耶路撒冷东门外的一个山呢，他必须逃出经过橄榄山嘛，他就披头蒙灰呢，就一边哭一边就上那个橄榄山。那么有些人跟他走，有些人离开他，这个时候呢，这个队伍是哭丧的队伍一样啊，很悲惨的，就要逃离这个耶路撒冷。这时候呢，到了那个山头啊，那个米菲布设的那个米菲布设的这个仆人呢，这个仆人原来是米菲布设家的。这个米菲布设这个仆人叫洗巴，这个洗巴在那个山上等他。大卫碰到米菲布设，碰到这个洗巴，洗巴说：“王啊，我在这里等你。”王说：“什么事？”他说：“这里有东西给你。”有面粉做的面饼200个 啊，无花果葡萄做的葡萄饼100个啊，这里呢有无花果饼啊100个，打个比方啊，这里还有酒，几皮带的酒，还有牲口，他说这个驴啊，他说这个饼呢让你这些逃难的人吃的啊，这个酒呢让你这些精壮的兵丁呢让你们喝的啊，这个牲口呢是让你骑的。正需要啊，雪中送炭。那这个大卫呢，马上就想到，哎，米非布设，米非布设，哦，他说米非布设啊，他在家里，他现在呢就正自念自语了。他说好、哦、形势毕了，形势毕了。他说米非布设希望呢他的这个国呢，他爷爷那个国度呢能够重新还给他啊，哎，这个孙子能够以后能够做王。哎呀，一个政治家了，一个政治家这个时候最敏感的就是这句话，米非布设在我的宴席上面昨天前天还在一起吃饭呢啊，现在我逃难了，他就什么要等我，等我死啊、哦！死了要把这个王位怎么扫罗的王位给他？哎呀，这个大卫这个时候就，着急起来说了一句话：不分青红皂白。那好，那就把米非布设所有的财产都给你了。那就是这样吗？啊，米哎，那个洗巴说：谢谢我的恩典，谢谢我的恩典。哎，他这个也受恩典啊。他说：谢谢我的恩典。那就乖乖，大家知道他回去以后吗？肯定同那个米非布设讲呢，你现在怎么这些财产都是我的了，王的皇王已经圣旨开了啊，圣旨下了，这个我这个财产都是我的了。形势又变化了啊，大卫呢亚沙龙死掉了啊，大卫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呢，哎，那是小人呐、啊，以前辱骂大卫的那小人又来了，又来迎接他了啊！这个时候呢，米非布设也在路上，米非布设也在路上。大卫看见米非布设呢，他说：“米非布设，啊，我逃难的时候，你在哪里啊？”那肯定是这句话嘛。那个时候他这个耳朵里灌进去了嘛。米非布设，我逃难的时候你在哪里啊？哎，米非布设王啊，你逃难的时候我想走，但是我走不了，而瘸腿的嘛，啊，瘸腿的，我的仆人洗巴也不帮助我，也不帮助我啊。他说他把我家里的东西拿出去也送给你啊，那送给你，他说你看看我现在这个状况，你看我的状况你就知道，我你去了以后，我没有洗澡，我没有剃头，我没有刮胡子，你看我这个状况你就知道，我为你担心，我为你祷告一直到现在，你往平平安回来那就好了，我开心。哎呀，大卫这个时候一生中间就上了这么一次当。大卫说：“啊，这个事情正，他对米非布设造成这个误会。那这个米非布设忠心耿耿，我刚才讲过了，他对王有什么表示吗？误会除了这个忠心以外，这个忠诚以外，他能够为王做什么事情来报答他的恩典吗？没有。就像我们对耶稣一样的，我们对耶稣什么办法来报答他？你忠心忠诚。”你回应耶稣基督，你对他忠心不变，那就是最好的感恩。大卫说：“那这样，大卫知道自己做错了啊，上了当，上了这个小人的当。洗巴呢？洗巴回来，这个米非布设洗巴回来，我就知道了，是吧？”洗巴一回来有动作的嘛？啊，这些东西是我的，他知道这个洗巴做小动作，把我的东西拿去做讨好，还什么？还在他王面前说我坏话。但是呢，哎，米非布设都忍受，都忍受，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些东西不能够改变。王对我就是有误会，王如果以后怎么样对我，我还是怎么 帝王一样，所以他一直没有刮胡子，没有剃头，没有洗澡，身上面这个模样，大卫一看就知道自己错了。大卫说这样吧，这个王的话讲出来了吗？大卫说这样吧，那个原来给洗巴的那个东西呢，现在重新把它拿一半来再还给你。这个米非布说你看怎么讲呢？他说王啊，没有关系，这些东西所有都给洗巴也没有关系，只要王能够平平安回来我就开心了。这就是忠诚啊。如果有人说这个糊涂，这个老糊涂啊，你看上当了，你上了洗巴的当了，你现在才知道啊。米非布设说米非布设说你怎么还给我一半呢？是你给我都给我了。但是呢米非布设说王啊，都给他就是了，你都给他也没有关系，只要王能够平平安安回来就好。这就是忠诚。我们说我们对我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啊能够忠心到底呢，也就是说表达了我们啊感恩的心情啊，对爱我们的主我们没有三心二意，我们是能够跟随到底啊，跟随到底。那这是有你有忠诚，你有感恩，你有颂赞啊，主恩待你的这一切你能够记在心里，这是对你自己的好处，永生在你心里坚定的。坚定的。好，第四点呢，献身。罗马书在保罗讲这个因信称义啊，保罗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人类碰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罪，这个罪能够带人到死的地步，全人类都是这么一个状况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个命运。所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唯一一个方法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因信称义的一个方法啊，信靠耶稣能够得到拯救，就是这么一个方法啊。你蒙了这个恩以后呢，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这上帝所悦纳的，我们如此侍奉呢也是理所当然。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因信称义里面得到这个恩典以后，那我们用什么来回应呢？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祭呢就是死的，大家说到这个祭啊，如果把你拿去献祭，那肯定把你杀了去摆在坛上面，就是这样吗？啊，献祭这个字本身就是死的，保罗这里创造了一个字，创造了一个名词，就是活祭。活祭就是这个祭不是死的，是活的，就是你受了主的恩典以后，把你放在祭坛上面，不是叫你死，是叫你活，就是你把自己放在上帝面前，是为他而活，这个叫做活祭。哎，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有什么东西给上帝最好呢？把你自己给他，把你自己献上来回应他的恩典。你要叫上帝悦纳的，就是你把自己给他，献给他。所以呢，我们这样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讲说，这个不是你为耶稣做什么好事，你立什么功，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我们什么都是他给你的，什么都是他给你的，生命是他给的，平安是他给的，喜乐是他给的，什么都是他给的。我们把自己给他，那是理所当然。所以保罗一生把自己献上。保罗把自己完全写上，他这样讲他也这样做啊。他一个大有前途的一个青年人啊，他放弃这个有地位的这种生活啊，他为耶稣基督受了那么多的苦啊，受了那么多的苦啊，他为主献上自己的一生啊，献上他的一生， 所以保罗的人格呢，感动了啊，也感动了无数的人啊。保罗啊，他最后讲，他说：“我当跑的路跑尽了，所幸的道守住了啊，这个美好的仗打过了。”他呢啊，觉得自己我一生啊，能够为主忠诚到底啊，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什么，他把自己献给主。那献身就是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他啊！当然这个献身不是说叫你每个人都做传道人，世界事情都不做啊，就在家里祷告，这个献身不是这个含义。献身就是把你自己所有都愿意交在耶稣手里，让他来使用，让他来掌管，让他来为你安排，这就是献身的意思，不为自己保留。我以前看到505那个什么本会那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啊，有那个诗歌，我唱到这个诗歌，我就自己有个纳闷，他说那个诗歌怎么唱呢？是不为自己，意思说世上的钱财不为自己留分文。这个不为自己留分文，我说一分钱都不留，那这个歌词是怎么讲的？我到现在都不领会这句话啊。这个献身并不是说我这个钱就不要用了，我都给上帝了，不是这个意思。献身就我这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我要为他而用啊，为他而用。这个你现在用这个钱财也是让你自己生活好，也是过得健康，也是为了耶稣而用，就是这意思。所以有人问那个哲学家，他说你说他说你的人生是怎么样来表达你的人生的意义。那个哲学家说，别人活着是为了吃饭，我吃饭是为了活着，我和别人区别就在这里。你听起来好像这个话有点不是一样的啊。有人活着是为了吃饭，但是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当然这个话有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有人他的人生目的就是吃饭啊，我今天吃又喝，我就是食物是为肚腹啊，是为肚腹，这个食物造起来就是为了我的肚子，那我今天又吃尽山珍海味。你的人生观是活着就是为了吃饭，但是这个哲学家说我吃饭是为了活着，我要活着我不得不吃饭的啊，我不得不，但是我的目的是为了活着。那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给主，我们也要活着，要好活得好好，要活得好，活得精彩，让我们人生能够活出基督来啊！这样呢，我们的人生就有价值，所以我们对恩典呢有所回应。好，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但愿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恩典里面呢，我们有拿达香膏，我们有香味发出来，让我的心感到满足。这个人带着这个弟兄带了香膏来了，我今天闻到他的香味了，像玛利亚一样能够把玉瓶打破啊！你每个人都带着香膏来，那这里就香气四溢了，我们的聚会就满了感恩。好，愿主祝福大家。